平安。感谢神给我们这个主日啊，我们已经感觉到了季节的变化了，感谢他，穿下这个宇宙这个四季的更替啊，我们一起现在做一个祷告。天父，感谢你，我们知道我们这些罪人不至消灭，乃是出于你诸般的慈爱，因你的怜悯永不断绝，你的诚实极其广大。天父，也感谢你呼召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成为你手中拯救的器皿，求你的灵保守我们，让我们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存一颗谦卑仁爱的心，谨守你的诫命，一生与主同行。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尊名，阿们。我们今天学习士师记第八章，我们继续看基甸的故事。那基甸是士师记中呢，除参孙以外琢磨最多的一个人物啊。士师记用了三章的篇幅讲述他的故事。那上个主日王牧师分享的主要是中间的第七章啊，士师记的六七八三章都是讲基甸。王牧师上次分享主要是中间的第七章。那王牧师正道的题目是信心的战役哈，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信心的战役。那基甸为什么说是信心的战役呢？当然希伯来书的十一章也把基甸列在那个信心英雄的排行榜里面哈。为什么说他是一个信心的战役呢？是因为基甸他听了神的话，他只以300人的兵力是吧，靠吹那个角啊，靠砸瓶子，靠举着火把，靠喊耶和华和基甸的刀哈，没有别的方式哈，就用这些方式，300人的兵力打败了米甸的13万的大军啊。那这场战役呢，体现了基甸的信心，但其实这场战役归根结底是彰显了神的大能和信实。为什么这样说呢？为什么这场战役其实是彰显了神的大能和信实呢？第七章中是这样说的，说耶和华使基甸全营的人用刀互相击杀，所以他们才死了12万人。还有为什么说是神的信实呢？因为神应许基甸说，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击打一人一样，12万大军就像一个人一样，就像你一个人对一个人一样。好，那在今天的讲道当中，我主要想给大家一起看一看基甸这个人，我们看看从他的故事当中我们可以学到哪些功课。那我们先对第六和第七章做一个回顾哈，我们需要看这三章才能够看到他这个人整体的样式啊。那在基甸的故事当中，我们再一次看到这个循环啊。我上一次讲底波拉的故事已经给大家看到了这个循环，就是以色列人犯罪，神就把他们交在仇敌的手中，他们受苦，然后他们受不了了就呼求神，然后神就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他们得了拯救之后又万恩了，又犯罪，又开始一个新的循环啊。那基甸的故事跟前面几个士师啊，比如说跟俄陀涅、跟以户、跟底波拉有一点点不同的是，就在这个循环当中，神呢他在兴起基甸之前，他差遣了一位先知责备以色列人。如果你看第六章一开始的话，神先差遣了一位先知责备以色列人，然后神的使者才到了基甸的家，到了俄夫拉这个地方呼召基甸。大家还记得神的使者呼召基甸的时候，基甸在做什么吗？还记得吗？做什么？打麦子，打麦子。那还记得在哪里打吗？在酒榨里面打麦子哈。他为什么不在禾场上打？他家里面是有禾场的。你看他试验神的时候，他用羊毛在禾场上做试验神，他家里面是有禾场的，他为什么要在酒榨里面打麦子？ 这是酒榨哈，你看在这种地方打麦子，为什么呢？我们经文讲得很清楚，是为了反被米甸人，因为他怕麦子被米甸人抢去哈。第六章的一开始就讲，米甸人来的时候，他们的人像海边的沙，他们的骆驼无数，他们有任何的收成，全被就像他们就像蝗虫一样一袭而空哈。所以他在酒榨里面打麦子，因为酒榨比较隐蔽。那这样的一个人哈，不敢在自家的禾场上打麦子的人，神的使者开口称呼他的时候，称呼他什么呢？称呼他是大能的勇士。然后神说，你靠着你这个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你靠着你不敢在禾场上打麦子的能力去拯救以色列人。基甸是怎么回应的？基甸的第一个反应是自卑啊。我们换一句话来说，我们说的好听一点是自卑，说的不好听一点，他跟约拿一样是在逃避，是在推脱啊。他说什么？他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神怎么说呢？神说，我与你同在。你击打米甸人就跟你击打他们的13万大军就跟击打一个人一样。于是基甸跟神要一个证据，神取尊见卑，神迁就了他，神给了他一个证据，神接受了他的试验啊。还记得神给他什么证据吗？基甸带来了他奉献的祭物哈，他献上的祭物肉啊汤啊无酵饼啊，那神的使者伸出了手中的杖，然后那个火就从磐石上冒出来，烧尽了基甸的祭物啊。我们从基甸跟神要一个证据，这点看到了基甸什么呢？说的好听一点是基甸很谨慎，说的不好听一点是他多疑，他小心，他不信神的话，他说我要试验你，我要试一试你。但那个火烧尽了他的祭物，他证实了跟他说话的确实是主的时候，当他也看意识到他面对面看见的神啊，在出埃及记里面，神跟摩西讲的，你不可以见我的面，你见我的面你就要死哈。但是基甸面对面见到了神的使者，却幸免于死。于是呢，基甸就为神筑了一座坛，起名字叫耶和华沙龙哈，就是我们平常说沙龙，耶和华沙龙就是耶和华赐平安的意思啊。我们看到基甸他虽然试验神啊，但是他其实也是非常的敬畏神啊。他发现他跟神面对面的时候，他敬畏神，他也感恩神使他免于一死。那天夜里，神就吩咐基甸拆毁他父亲为巴利筑的坛。神叫基甸拆毁基甸的父亲为巴利筑的坛，叫他在那个坛的根基上为耶和华神筑一座坛，并且把他父亲那牛牵来献祭了。那这都侵犯了他父亲的利益。那基甸照着神的吩咐做了，但是呢，他也害怕他父家和他城里的人，所以呢，他不敢在白天行，他只敢在夜间做了。由此我们看到基甸的顺服，神叫他拆毁巴利的坛，他做了。但是我们也看到他的性格当中的一点，就是他的胆怯。那第二天早晨，城里的人发现了这事，就要处死他。没有想到哈，他拆毁了他父亲为巴利筑的坛，他父亲竟然站出来为儿子辩护。他父亲说，巴利如果是神，有人拆毁了他的坛，那就让巴利为自己争论吧。于是基甸就得了一个绰号哈，这个绰号叫耶路巴利哈，意思是让巴利与他争论。希伯来文是这样哈，耶路 巴奥，耶路巴奥，巴奥就是巴利，耶路是耶路哈。那这个他的名字里面有一个词，希伯来文，你不是看得很清楚，他的名字里面有一个词叫 Rev 啊，今天我们要特别强调这个词。耶路巴利这个绰号里面有一个词叫 Rev， 他的意思是争论哈。他的父亲，人家叫他这个名字是说让巴利跟他争论吧。好，拆毁了巴利的坛之后，神的灵就降在基甸的身上。基甸呢，他召集了以色列的四个支派跟随他，准备对米甸人作战。他已经召集了四个支派了，但是这一次多疑的基甸再次暴露出他的本性。他在上战场之前做了什么事？他再次向神求证啊，而且求了两次啊。他拿什么求证的？拿羊毛做实验哈。他跟神说，如果你真的应许你跟我同在，是你差遣我去救以色列人的话，那么我用羊毛来试验你。如果是明天早晨我起来羊毛上全部是水，河产上其他的地方是干的，我就知道是你差我去。好，第二天早晨起来，他从羊毛里面挤了一盆水。好，我们知道羊毛很容易吸水，对不对羊毛容易吸水，河产可能不容易见到水。但是第二天他跟神要的试验是更难的，他说让羊毛山是干的，河产山全部是湿的这是很反常的但是神也屈尊降卑，迁就了他，满足了他的要求，这样才坚固了他的信心。这样到第七章，基甸才开始去为神打那场胜仗哈，刚才我们已经回顾了，用的是非常规武器哈。那在第七章，其实我们再次看到了基甸的胆怯和小心即便是第七章打战这一章，打胜仗这一章，仍然看到基甸的胆怯和小心。神告诉基甸说：“我已经将米甸人交在你的手里了，你不信，你可以下到米甸营去，你听听他们在谈什么。”但是神也知道基甸是很胆怯的，神说你可以带你的仆人去。那基甸真的是很胆小，他真的是带着他的仆人下去了。他一直到他亲耳听到了一个米甸人讲他的梦，你还记得上周王牧师跟我们分享，那个梦是梦见一个大麦饼到了米甸的营中，把米甸的帐篷倾覆了然后那个米甸人的同伴跟他试这个梦，说这是约阿施的儿子基甸的刀。基甸亲耳听见的这话，他才相信神，他就跪下来敬拜神，然后跟以色列人说：“起来吧，神已经将米甸人交在我们的手中。”我们再次在第七章看到基甸的胆怯和小心这是我们回顾的第六和第七章我们看到的基甸。一方面他有敬畏神，有感恩，有顺服；另外一方面他有自卑，或者说逃避推脱，谨慎或者说多疑小心胆怯。可以说基甸和我们一样是一个平凡的人他有他的优点，他也有他的缺点，但是神拣选了这个平凡的人，神拣选的这个不完美的人甚至从属灵的角度看有重大缺陷的人，他多疑，他小心他试验神，但是神拣选的这个不完美的人做了他拯救的器皿。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当中也是这样说我相信这句话是保罗对大部分的基督徒说的。保罗说：“弟兄们呐，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怎么样呢？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算不得什么的，为要废弃那些自以为是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 但你们得在耶稣基督里是本乎神。我想这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鼓励。在今年的夏令会当中，我听到一个姊妹说，她总是认为自己能力有限，她没有装备好，她的灵命还不够成熟，所以她没有信心参与服事。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不完美的人，在我们这一生的朝圣的旅途当中，我们不可能达到理想的成熟，但是神看重的是我们的顺服。只要我们肯顺服神的呼召，不管我们是有能力管理那5000两银子的，还是只有能力管理1000两银子的，只要我们愿意献上自己为神所用，我们都可以成为神手中的器皿，在神的事工中有份。即便我们像祭奠这样带着勉强，带着小心，带着多疑，带着胆怯，神也会接纳我们。神知道我们每个人的性格，他也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处境，神愿意谦卑配合我们的需要，神也有耐心给我们时间，给我们机会成长，让我们跟他同工，经历他的同在、大能和信实。关键的是我们不要像约拿，也不要像基甸他们一开始那样做一个逃避推脱的人。关键是我们不要做一个逃避推脱的人，能够为神所用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也是我们人生真正的价值所在，没有什么比这个更让我们喜乐的了。所以我鼓励大家出来侍奉，不要怕自己做不好，不要怕侍奉占用了我们的时间和精力。主耶稣说，你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们需用的一切东西神都要加给你们。我想我们每一个在教会已经参与侍奉的人都已经切身的体会到了这一点，我们用什么量器量给神，神就用什么量器量给我们。我们如果希望耶和华对我们祝福满满的话，那我们就要全然的奉献自己来侍奉神。我们继续看祭奠的故事。我今天证道的经文是第8章，但是呢，我想从上一周第7章的结尾看起啊。第7章的结尾就是祭奠打胜战之后，那以色列人就从拿弗他利、亚舍和马拿西全地聚集来追赶米甸人，这3个支派都是祭奠当初召集的。然后呢，基甸又新召集了以法莲的支派，基甸打发人走遍以法莲山地，叫他们下来攻击米甸人，叫他们把守约旦河，不然米甸人是住在约旦河东的，他们老家是在约旦河东的，所以他让以法莲人下来守住约旦河，不让米甸人逃回老家。那以法莲人也是大获全胜，他们抓了米甸的2个首领，把他们杀了，然后把他们的头他们追到约旦河东去了，把他们这2个首领的头带过约旦河，带到基甸那里了。然后以法莲人干了什么事情呢？还记得吗？上周的经文啊，这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地图哈，上面3个支派是基甸打胜了之后，他们主动的来聚集追赶米甸人的，底下的这个以法莲支派是基甸去叫他们来追赶米甸人，那马纳西支派是基甸自己的支派啊。那以法莲人抓着了他们的2个首领之后，杀了他们之后，他们就与基甸大大的争吵。你看看这个希伯来文是什么 ？Riv 耶路巴利的里面的那个词。好，以法莲人与基甸大大争吵，基甸是用极其谦卑的方式啊。用极其谦卑的话平息了他们的愤怒。基甸说，我所做的哪能跟你们相比，你们以法莲人是多么的强盛啊， 你们摘剩下的葡萄也比我们的，我们亚比以谢人，我们从树上采摘下面的多，你们留在树上的也比我们采摘的多哈。他说米甸的两个首领都是你们抓获的，我是没有办法跟你们比的啊。基甸如此谦卑，为什么？是因为以法莲人很强势。以法莲人强势到什么程度啊？在约书亚记当中，约书亚和祭司以利亚撒分地的时候，以法莲人跟基甸跟约书亚说，你要多分给我们土地，因为我们族大人多。以法莲是非常强势的，所以基甸非常谦卑地回答了他们，然后平息了他们的愤怒。我们接着看今天的经文，基甸和跟随他的300人到约旦河过渡，虽然疲乏还是追赶。基甸对舒哥人说，求你们拿饼来给跟随我的人吃，因为他们疲乏了，我们追赶米甸人的两个王西巴和萨姆拿。舒哥人的首领回答说，西巴和萨姆拿已经在你手里了吗？你是我们将饼给你的军兵吗？基甸说，耶和华将西巴和萨姆拿交在我手之后，我就用野地的荆条和直戟打伤你们。注意哈，他说神将我的仇敌交在我手里之后，神祝福我这趟打战之后，我就要打伤你们。然后基甸从那里上到皮鲁伊勒，对那里的人也是这样说，也是求他们向他们求饼。那皮鲁伊勒的人也跟书店人一样回答他，那他向皮鲁伊勒的人说，我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我必拆毁你们的城楼。注意一下皮努伊勒这个词哈，这个词英文叫 Penuel， 神的面， The face of God 哈。如果大家记得创世纪的话，就是雅各和神的使者摔跤的时候，雅各胜了神的使者之后，他给雅各也跟神的使者面对面也没有死，他非常的雅各非常的敬畏，他给这地方起一个名字叫皮努伊勒，就是神的面的意思，就是我面对面看见的耶和华的使者。好，那基甸对两个城的人哈，舒哥城和皮鲁伊勒的城的人都是用的是威胁的话。看一下地图哈，基甸是在这地方打败米甸人的啊，这是耶斯列平原，在这儿是打败米甸人的。然后米甸人打败之后，以法莲人也追了他们的两个首领，杀了他们的首领之后呢，基甸就顺着这条线过约旦河，这是约旦河啊，基甸是走的是这个路线过约旦河，到了约旦河东的舒哥，到了皮鲁伊勒，这两个都是约旦河东的两个小城，是属于以色列的一个很小的支派，叫加德支派的。好，他威胁这两个城的人。你看到基甸了吗？他对以法莲人是什么样的？极其谦卑。他对这两个小城的人呢？恐吓他们啊。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哈。他们讥笑基甸，基甸就以威胁相回应的啊。那然后基甸呢继续的追赶米甸人。那时西巴和萨姆拿并跟随他们的军队都在加哥这个地方。大概有15000人啊，是基甸130000大军剩下的哈，是东方人米甸人是东方人哈，是东方人全军所剩下的，那已经被杀的约有120000拿刀的勇士哈。那基甸就由挪巴和约比哈东边从住帐篷的人路上去下面我用的是新译本哈，因为和合本翻译的不对啊，和合本说他们坦然无惧，好像说的是基甸的军队坦然无惧哈，其实基甸是仍然是带着300人在追赶的哈，其实是基甸他们在敌军以为安全而不戒备的时候击败了敌军，因为整个米甸剩下的10000多人的军队，他们是完全在松懈的状态下，他们才能够基甸才能够得胜的哈。那西巴和萨姆拿逃跑，基甸追赶他们，捉住了米甸的二王西巴和萨姆拿，惊散的全军。再看一下地图，还是刚才那张地图啊。刚才我们说，基甸是沿着这条路线过约旦河 到了约旦河东这两个地方，然后他往加哥去。加哥其实不在我没有在我们这张地图上出现哈，加哥还在更远。加哥是一个什么地方呢？加哥呢是靠近米甸人的家乡哈，米甸人在我们这张地图的右手的下角看不见的地方哈。基甸一直在这样追赶追赶，然后在加哥这地方追到了米甸人。那米甸人为什么在这地方休息呢？在这地方毫无戒备呢？因为加哥已经靠近他们的家乡了，他们觉得很安全，觉得以色列人不可能再追来了哈。没有想到基甸打到了他们老家，基甸的这场战役已经是从保卫战，已经从保卫战打到了入侵了哈，演变成了入侵了哈。基甸没有问神，我要不要跑这么远的路打到他们的老家去。我们想象一下抗日战争，我们把日本人赶出了中国，赶出了东三省，然后我们还要打到东京去吗？我们要打到东京去吗？不知道哈，反正中国人没有打，但是基甸做的是打到了东京。好，我们接着往下看今天的经文。约阿施的儿子基甸由希列斯坡从镇上回来，捉住舒哥的一个少年人，问他舒哥的首领长老是谁。那这个少年人就把他们七十几个首领的名字写了出来。基甸到了舒哥，对那里的人说，你们从前讥诮我说，西巴和撒玛拿已经在你手里，你是我们将饼给跟随你的批发人吗？现在西巴和撒玛拿在这里。于是他捉住了那个城里的长老，就实施了他的誓言啊！他用野地的金条和纸戟责打了数个人，又拆了皮鲁伊勒的楼，杀了那城里的人。刚才我们讲到这两个城市以色列人，是加德支派的，是基甸自己的同胞啊！他不仅实现了他的诺言，他要责打他们，他要拆他们的楼，他又更进了一步，他杀了他自己的同胞。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基甸？这是一个记恨报复的基甸啊！接着往下看。好，他杀死了自己的同胞之后，然后他才来杀他的仇敌。基甸问西巴和撒母拿说，你们在塔伯山所杀的人是什么样式？那他们回答说，他们好像你个人都有王子的样式啊。基甸其实是很卑微的人，是不是？这两个王恭维他说，他们都像你有王子的样式，这两个王想活命哈。那基甸说，他们是我同母的弟兄，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们从前若存留他们的性命，我如今就不杀你们了。于是基甸对他的长子一铁说，你起来杀他们。但是一铁还是个小孩子哈，他不敢拔刀。那然后这两个王又说，你自己起来杀我们，因为人如何力量也如何。他们仍然是在讨好基甸，仍然想希望逃命。基甸说，我不配杀你们，我让我的儿子杀你们。但是他们说，还是你杀吧，人如何力量也如何。那他因为他的儿子害怕杀人，那基甸就起来杀了这两个王，夺获了他们骆驼向上戴的月牙圈。骆驼向上戴的月牙圈是王的标志哈，这是米甸的两个王。我们看到基甸杀这两个王，不是因为他们是，我们从十九节里面看得很清楚，基甸杀这两个王不是因为他们是以色列的仇敌，而是因为他们是他家的仇敌。用我们中国人说的话来说，他是公报私仇了。以色列人对基甸说，你既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愿你和你儿孙管理我们。基甸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基甸这样回答是出于谦卑吗？是出于对神的尊崇吗？我们等一会儿再看啊。基甸又对他们说，我有一件事求你们，请你们个人将所夺的耳环给我。原来仇敌是以实玛利人，都是戴金耳环的。他们说，我们情愿给你，就铺开一件外衣，个人将所夺的耳环丢在其上。在原文希伯来文里面是一个很不客气的一个语气词，他们很不愿意把自己的战利品 给祭奠的，但是没有办法，所以他们就铺开一件外衣丢在其上。祭奠所要出来的金耳环重1700舍克勒金子，也就是约34公斤的金子啊。此外还有米甸王所戴的月环、耳坠和所穿的紫色衣服，并骆驼项上的金链子，一切值钱的哈，一切代表高贵的身份的东西都归了祭奠。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祭奠？贪财的祭奠。人有的钱往往不会做好事哈，如果太富有的话啊，他有34公斤的金子，基甸以此制造了一个以弗德，设立在本城俄弗拉。后来以色列人拜那以弗德行了邪淫，这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这样米甸人被以色列人制服了，不敢再抬头。基甸还在的日子，国中太平40年。基甸制造了一个以弗德，那以弗德本来是谁穿的？只有大祭司才穿，好，是大祭司穿的圣衣哈，神圣的圣衣哈。那基甸私自制造了一个放在他自己的城里。在士师记的第17章，后面第17章我们会看到一个叫米迦的故事。那米迦做了同样的事情。圣经在米迦的故事里面讲的这句话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基甸就是在任意而行。刚才我们读到了那个以弗德成了他的全家和以色列人的网络，他们开始拜那个以弗德为偶像啊。好，接下来的经文是我们今天没有读的，但是是第8章的结尾，我们一起看一下第8章的结尾哈。约阿施的儿子耶路巴利回去住在自己家里，基甸有70个亲生的儿子，因为他有许多的妻，他的妾住在示剑啊，示剑离他的家俄弗拉很远很远啊，示剑已经是在南部了。他的妾住在示剑，也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基甸给他起名叫亚比米勒啊，亚比米勒的意思是我爸爸是王。约阿施的儿子基甸年纪老迈而死，站在亚比以谢族的俄弗拉，在他父亲约阿施的坟墓里。基甸给他的儿子起了名字叫我的爸爸是王。好，我们想象一下，假如有人问，哎，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这小孩子回答说我爸爸是王。你还记得刚才我们读的吗？刚才其实以色列人是有意拥戴基甸和他的儿子为王的，对不对？但是基甸说我不管你们了啊，耶和华管理你们，他推辞了。可是转眼间他给自己的儿子起了个名字，是我爸爸是王。你看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祭奠？刚才我们漏了一点，他有70个儿子，许多的妻。我想有70个儿子，按照我们的常理应该也还有很多女儿哈。这样的祭奠是一个贪色的祭奠啊。他说给他儿子起名叫我爸爸是王，可是他在这之前又推辞了做王啊。我们看到一个矛盾，一个口是心非的人啊。在第9章，当然第9章我们主日不会分享呢，大家可以自己回去看。在第9章我们看到这个我爸爸是王的儿子给基甸的家带来了灭顶之灾啊。基甸的70个儿子被杀了69个。好，我们把第8章结束哈。基甸死后，以色列人又去随从朱巴利行邪淫，以巴利比利土为他们的神。以色列人不纪念耶和华他们的神，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四维仇敌之手的，也不照着耶路巴利就是基甸向他所施的恩惠厚待他的家。这是第8章的结尾啊，也是基甸的故事的结尾。在这儿我们看到基甸死后，以色列人又去拜巴利了， 并且以其中一个巴利，那个巴利的名字叫巴利比利土，为他们的神。巴利比利土是什么意思呢？是立约的主啊。迦南人啊，拜很多的巴利哈，每一个地方的巴利，每一个地方他就以那个地方的名字给那个巴利命名哈。所以迦南人拜很多的巴利，其中他们拜的一个巴利叫巴利比利土，意思是立约的主。以色列人就挑了这个巴利立约的主做他们的神，他们忘记了真正跟他们立约的耶和华神。好，第八章结尾我们看到一个新的循环的开始，这是我们今天在第八章当中看到的基甸啊，欺软怕硬的人啊，怕以法莲人欺负了那个舒哥人和皮鲁伊勒人，他记恨报复是吧？他万恩呐、啊！我们刚才有两句话，我用的是红字。他说：“我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我要拆毁你们的楼。耶和华把这两个王交在我手里的时候，我要用野地的荆棘抽打你们。”他是一个万恩的人，他没有想到神是怎么对待他的，他是怎么试验神的，神怎么屈尊降卑。满足了他的要求啊，贪财贪色我们都已经看到了，口是心非我们也看到了，他任意而行，自己制造以弗德，他和他的全家带领以色列人拜了偶像。有圣经学者用一个词来总结基甸的人生啊，用一个词总结基甸的人生，用的是什么词呢？用的就是刚才我们看见希伯来文的那个词 Rev 哈，就是耶路巴利他的绰号的里面的那个词叫 Rev 啊。他们那个圣经学者总结他的一生都在跟人争论或者说争吵啊。英文用的这个词，如果你懂英文的话，用的是 contend 这个词，一生都在跟人争论争吵啊。从第六章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他跟巴利争论呢，或者说巴利跟他争论呢。他跟他的同胞以法莲人争吵了，是不是？他也跟舒哥人皮鲁伊勒人争论，他也跟他的仇敌他杀死了那两个王争论。他说：“你们要是当初没有杀我同母的亲兄弟的话，我不会杀你们。”他跟仇敌争论，他后来拜了以弗德，他跟神争论。他是一个矛盾口是心非的人，他跟他自己争论。他有许多的妻妾儿子，我相信他的家庭里面一定是不平安的，他在他的家庭里争论。所以我觉得圣经学者用争论争吵这个词总结他的人生是很恰当的。大卫在哀悼扫罗和约拿丹的时候，大卫唱了一首歌哈，哀悼扫罗和约拿丹哈，大卫唱到说：“英雄何进仆倒，大英雄何进死亡。”今天我们读基甸的故事，我们差不多要问同样的问题：一个门神拣选、被神大大使用的人，怎么会堕落到一个于神、于人、于自己为敌的地步？答案只有一个，就是神在他生命中的确实。在第六和第七章我们看到神频繁的出现啊，但是在第八章神没有再在基甸的生命中出现。第八章神没有做任何事情，没有说任何的话，神没有在基甸的生命中出现。基甸的生命，第八章的基甸，他的生命跟神不再有关联。基甸只做他自己决定去做的事情，他自己追过了约旦河，他敢冒着那样的风险，300人追过了约旦河，他没有神的应许，他追过约旦河去追赶那15000人。他只做他自己决定的去做的事，他只做他的本能驱使他去做的事情。他贪财，他好色，他都做了，我心所愿的我都满足了。基甸只做他自己决定去做， 只做他的本能驱使他去做的事情，他没有在求问神，哪怕是试验神，他没有在邀请神到他的生命中，他跟神停止了交通啊。也许基甸觉得我不需要再求问神了，我300人已经打败了12万人，那么我300人也可以打败15000人。他也许觉得自己不需要再去求问，还有他也不敢求问神，因为他知道他所做的事情，他要杀他的同胞，他要打他的同胞，拆他的同胞的楼，是神所不喜悦的。他也知道他贪财贪色是神所不喜悦的，所以他也不敢去求问神。他害怕听到神对他说话，因为神如果是对他说话，他求问神，神一定会拦阻他的计划。神在基甸生命中的缺失，基甸跟神不再有关联。从基甸的故事中我们学到哪些功课？我想他的故事给我们一个最大的提醒，就是在信仰的道路上，善始不一定善终。在信仰的道路上，善始不一定善终，我们不能够指望，我们不从神那里得到滋养，我们的属灵生命仍然可以保持在良好的状态。我们如果不从神那里得到滋养的话，我们的属灵生命不可以不会仍然保持在良好的状态，属灵的生命一定是不进则退的。以色列的一开始的神起初的拣选和使用，神起初拣选我们使用我们，不代表我们一生都会走在神的正道当中，这是事实啊，尽管有点残酷啊，这是事实。神起初的拣选使用不代表我们一生都会走在神的正道当中。我们从扫罗，从大卫，从所罗门，这以色列开国的前三个王，三代王身上，我们都看到了这一点，他们都是神恩膏的，神拣选的，神给他们很大的恩赐，连扫罗都受感说话，受圣灵的感动说话啊。我们看到，我们自己也看到也听到很多的教会领袖堕落的啊。我想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听到很多的教会领袖的堕落，他们都是门神呼召被神重用的人，神给了他们各样的恩赐，他们当初在接受神的呼召的时候，我相信都是满腔的热忱，全然奉献的，但是他们最终没有能够抵挡权力、虚名、金钱、美色的诱惑，拜倒在这个世界的王脚下。在信仰的道路上，我们如何不跌倒？我们如何做到善始善终？我们怎么样才可以善始善终？答案只有一个，就是与主相连。刚才我们说在基甸的生命中神的缺失，我们如何做到善始善终？只有是与主相连。那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15章用了枝子和葡萄树的比喻啊，叫我们要像枝子长在葡萄树一样，长在葡萄树上那样，藏在它里面啊。与主相连，藏在主里面啊。具体的来说啊，简单的来说，两点：一个，你参加教会，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你住在主里面。我以前讲到过很多次，一个人独自很难做基督徒。我们不委身在教会，我们不在基督的身体里，我们就落到世界当中去了。反过来，即便我们不是一个很有追求的基督徒，即便我不是一个很火热很有追求的基督徒，但是我每周坚持来参加崇拜，我坚持来查经，我跟弟兄姐妹交流，我看到他们的服事，我看到他们生命的见证，这都是一种力量，拉住我们，免得我们滑向世界那一边。好，与主相连，缠在主里面啊。简单的说，第一点，参加教会；第二点，也是我的老生常谈哈，读经祷告。 默想。我强调过很多次，我们只有读经才知道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才知道他跟我们有什么要求，他的标准是什么。我们只有祷告默想，圣灵才会关照我们，我们才能省察到自己的罪，看到我们内心的黑暗，圣灵才会帮助我们认罪悔改。好，我们怎么样能够保持善始善终，与主相连，就能够善始善终。怎么样与主相连？常在主里面，参加教会，灵修。我今天分享祭奠的故事，谈到基督徒如何善始善终，我其实特别想提醒大家，也提醒我自己两点。第一点是谦卑，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善终，是因为我们骄傲了，我们没有谦卑。我以前讲到时候也跟大家一起读过箴言十八章的十二节，这儿说败坏以之先人心骄傲。你为什么会败坏？因为我们先骄傲了。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圣经上说，神抵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不管我们取得了怎样的成就，像基甸那样也好，是只是崇拜当中读经读得好，或者讲道讲得好，还是说我去外面植了很多的堂，我做了神学院院长啊，我做了宣教士，我带领整个的土著的部落归主。不管我们取得了多大的成就，不管神如何大大的使用我们，我们都要谦卑，都要感恩，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而不是我们自己啊。我们很熟悉诗篇127篇的这节经文啊，我们一起读一下。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我知道我们每个人都会骄傲，每个人都有可以骄傲的地方。我们读鲁迅的作品，你看到阿 Q， 你看到孔乙己，他的腿被人打瘸了，他们都有骄傲的地方，他们都以自己的清高为骄傲。我们每个人都会骄傲，我们每个人总能找到自己可以引以骄傲的地方。我们唯有常在主里面，才能够敏锐地觉察到圣灵对我们的提醒。你不在主里面，圣灵提醒你，我们觉察不到。我们唯有常在主里面，我们才能够开口祈求他叫我们谦卑。没有神，我们人是无法除去自己的骄傲的，没有神，我们是没有办法做到谦卑的。所以与主相连，常在主里面。我想强调的第二点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善始善终。我们在我们一生的朝圣的路程当中，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一生都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这节经文也是大家很熟悉的，我也是常常引用的。为什么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这两节经文都是彼得前书里面所说的话。我们基督徒在我们的一生当中，要像开车一样，我不会开车哈，当然我先生和我儿子开车。我们在一生当中，我们要像开车那样，我们要不停的收的 check， 不停的收的 check。你要往回看，往后看，你要不停的省察自己，看看我们的心还正不正，看看我们是不是还走在神的正道当中。我为什么要常常强调读经、祷告、默想的重要？因为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只有在灵修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跟神安静的交流， 才能够得到圣灵的光照，听到神对我们说话。我们在忙忙碌碌当中，我们在忙碌的侍奉当中的时候，我们可能听不见神对我们说话，看不到，听不到圣灵对我们的提醒。还有很多时候，我们知道自己的罪，我知道我在犯这个罪，我知道我在做神不喜悦的事情，但是我们就是硬着颈项，我们不肯顺服，不肯把自己彻底的交在神的手中，求神医治我们。有时候我们不是不知错，我们是知错的，但是我们不肯降下谦卑我们自己，不肯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不肯得到彻底的医治。我们人按照自己的本性都是喜欢一意孤行的，用圣经上的话来说，我们的心是不肯受割礼的，因为我们的心受割礼就意味着我们老我的死亡啊，我们很害怕我们死亡，很害怕我们这个老我死亡，但是我们老我的死亡也意味着我们的新生。在我们做基督徒的一生当中，如果我们不常常的时常的省察，不谨慎自守，不警醒祷告，不求神除掉我们的罪的话，我们就会离真理越来越远，结果就是不能善始善终。我读第八章祭奠的故事，还有一点啊，还有一点很深的感触，就是祭奠的记恨和报复，祭奠记恨和报复，这让我思考我们基督徒应当如何待人。我们基督徒应当如何待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通常都是以恶报恶的啦，通常都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我们常常听到，尤其是在中国，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说这句话：“好小子，你等着瞧”，对吧？这是记恨报复。大家不要以为教会当中可以免于这种罪，教会当中也一样的，可能程度轻一点，可能发生的情况少一点，可能我们没有说那么难听的话，好小子等着瞧，但是我们同工之间，我们意见相左的时候，我们可能也是难免的，你在这件事情上跟我过不去，那下一次展议会上你要提出这个方案的时候，我也不让你通过，我们可能会这样主耶稣叫我们什么？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我们可能觉得这样太偏激了，我们一下子很难做到，人家打了我的右脸，我还把左脸伸过去由他打。我们可能一下子很难做到主耶稣这样的，对我们这样的要求，但是我们可不可以从点滴做起？我们基督徒可不可以做到无论别人怎么对我们，我们都有自己的底线，就是我绝不报复，我们有自己的底线，我绝不报复别人我的丈夫对我很粗鲁的言语，我绝不不用粗鲁的言语去回击他，可不可以这样子？我们有这个我们可不可以有这个底线，就是绝不去报复别人？我们可不可以心中始终保持那份恩慈，就是我绝不去伤害别人，我绝不主动的去伤害别人，我绝不去伤害别人。主耶稣叫我们为那逼迫我们的人祷告。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当中也叫我们不要以恶报恶。保罗说，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然后又说，你的仇敌饿了就给他吃，渴了就给他喝。二十一节说，你不可为恶所胜，我们不可被恶所胜，我们反要以善胜恶。别人用恶对我们，我们不要以恶去回报他，那样的话我们就是被恶所胜的，我们反而要以善胜恶。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感谢你借祭奠的故事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在这个 不完美的人身上看到你拣选的主权，你的屈尊降卑，你的大能行事。也感谢你借祭奠的故事提醒我们，我们走的这条引向永生的路，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我们要谦卑，时刻的谨守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不能善始善终。求你的灵坚固我们，让我们愿意每天在读经祷告中与你相连，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活出圣洁的蒙你喜悦的生命，使世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尊名，阿们。